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所以半也不在于你身体看上去有多么健康，不在于你的年纪有多么轻，算算还有多少的优势，因为主耶稣说当下所有的人都已经是半夜，这个半夜不在于你，是耶稣说的半夜了。我们要清楚，主耶稣第二次来和他第一次来是不同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有少数人知道圣诞，报佳音的牧羊人、东方的博士、希律王等等，只有少数的人。但是第二次来，天使长会向全世界吹号，且呼唤所有的人复活，等候新郎，就是主耶稣的来到。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了，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分一点油给我吧。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了，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所有的童女听到了呼唤都会惊醒起来收拾灯具，只有愚拙的童女突然发现了一个吓人的事实，因为他们的油灯快要灭了。而聪明的呢，仅仅也只够自己使用，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别人了。原来灯里的油是需要不断的从外面加添进去的，要不断的加添进去的。愚拙的童女或许只有自己的油，她只有自己的那一点意，却没有从外面再加添进去，没有加添从圣灵来的油和圣灵来的意。而聪明的童女看来是早有准备，因为他们已经早早的从外面加添好了从上帝而来的圣灵的油和神的意。至此，所有的童女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也都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人的某些东西是不能彼此借用的。比如一个人的品格你没办法借用，你的人格、朋友间的信任、彼此的尊敬，那背后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彼此借用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借用的。还有我们反复在说的，从上帝来的门神所赐的圣灵的油和上帝的义是不能借用的。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很多人会来思想关心此时此刻愚拙的童女是否得救。我第一想对弟兄姐妹说的是，稗子不是毒草，稗子只是假的谷子而已，记得啊，这句话这已经把它分开来了。稗子不是毒草，稗子只是假的谷子而已。新郎来了，他自然就会分别出哪一个童女是假的，哪一个童女除了自己和自己的意之外，他的里面其实是没有圣灵的油和神的意的。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耶稣的比喻的用意主要不是关乎得救不得救，主的用意一个是要提醒愚拙的快快行起，趁着他食言你去亡羊补牢，快快到救恩的泉源那里去欢然取水，去得着去加添圣灵的油和神的义，因为神在等你，他迟延了。第二是要召聚所有在末世的时代忠心跟随他的信徒，装扮整齐，一起来普婚羔羊的婚宴。因为所有的童女从梦中醒来，听到新郎来的呼唤，都要起来再一次重新打理收拾灯具。即使你是聪明的童女，你也要在半夜起来重新还要打理，现在就是打理的时候，因为只有预备好的才能为新郎引路。大家知道油灯有时候会那个，你要把那个油灯什么灯芯挑好了，有些发焦了你要把它剪去了，那个灯才能继续再点亮，那个时候你才能为新郎引路，才能最终进去与主同坐席。那我们现在需要来试着讲说耶稣这个童女的一些愚拙的表现。请注意，我们不是在说谁是愚拙的童女，而是说童女有哪一些的愚拙。因为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实在看到童女的聪明和愚拙作为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会游离的。 其实我牧师看每一个人，我都觉得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状态是会游离的。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总是在赶鸭子，不断的在赶鸭子，要我们趁着他迟延的时候快快的转变。我们真的要从愚拙中转回吗？我们可以每个人都在问责自己。我常常现在用问责，就是问责不是看别人，而是问责自己，我是不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或许我们在说，我真的很难确定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聪明的，有时候我又觉得是愚拙的。所以我在常常在天国之间怎么两地游走。我们好像对自己说，我既不像聪明的那么好，也没有像愚拙的那么傻。很多人会这么讲。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种不冷不热、不黑不白、不死不活的生命状态是真实的，也是最要命的。我们可以想想自己蒙恩得救时的火热，而今有没有冷却了？热情有没有减退了？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或许知道自己还没有完全失去对上帝的爱、对耶稣的爱，但多少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今天的服事已经有少了原来的喜乐，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或许没有完全的停止敬拜，但已经失去了那里面灵性的激动，我们的眼睛已经多少年没有泪水了，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或许没有完全的停止为基督做见证，但仅仅只是出于责任，有时候会故意逃避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机会，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或许没有完全离开上帝的公义，有时候对社会的不公心里还会满了义愤，但自己这么多年想自己随从世界的风俗，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底气，我们要为自己为什么。现在我们来讲第三点，想改变还来得及吗？就耶稣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本身来看，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因为基督再来，第一就是会关上外面的大门，就会关上教会的大门。因为新郎不认识愚拙的童女，因为他们在等候他再来的日子里没有预备好油来照亮新郎的路，来修直他的路，来预备他的道。这个呼声在耶稣没来之前，神就借着他的先知施洗约翰，就借着那以赛亚不断的在旷野中呼唤。我看到了解经书上的注释，耶稣的比喻其实是巴勒斯坦乡间婚礼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据说今天你多少还能够看到，新郎来到新房的时候会非常的突然，陪伴新娘的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好在新郎来的时候去迎接的时候不会错失。新郎一到，只要新郎到了，大门就关上了，迟来的和没有准备好的是不允许进入屋子里去观礼的。耶稣借此比喻警戒他的门徒要早早的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因为任何的懈怠和单言结果都会被拒绝，只好留在大门的外面。当然如果主对愚拙的童女的审判都是这样的严重，那么对那些拒绝接受救恩的世人的审判就不知道要怎样严重了，就是生死的了。圣经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照着耶稣的话说，今天新郎来的时辰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到，感谢上帝啊，还没有到。照着耶稣的话，新郎什么时候来童女们是不知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今天听到耶稣这个比喻的童女们，我们想要改变还来得及吗？答案是肯定的，来得及。如果今天还不是最后的一天，还是拿着针在准备的那一天，因着上帝的怜悯的延迟，我们以心灵和诚实在主的面前决志，真心愿意从愚拙转向聪明，那么圣灵的油和神的义就会立即注入我们的器皿里。只要在一刹那你的态度改变，愿意再生悔改，上帝的灵、上帝的义，他就会在那一刻注入到你的器皿里面，将我们里面僵残的灯火再一次眺望起来。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实际的聪明起来。 我们要讲的就是现在。第一个，要帮助耶稣认得出我们，这句话有点矛盾啊。耶稣怎么走在哪里，耶稣认得你，但是我们真的要帮助耶稣来认出我们在天堂的门。今天当我们已经正常的上班，已经正常的上学，已经正常的购物旅游，正常的运动游山玩水，却不愿正常的走进教会来崇拜，不愿意正常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进一个肢体的功用，那我们不可能有信心认定届时在天堂的门口耶稣一定会认得出你我。年底在芝加哥的基督徒会上，我们三位牧师，我和另外两位牧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专题，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的信仰反思。今天就是后疫情时代的一个信仰的反思。上个礼拜我们三位牧师在线上有一些的讨论，大家一致的认定作为一个外来的移民啊，我们都是外来的移民，我们都非常欣赏西方的繁华和自由，但仍然其实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从本国带来的那种文化。他说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永久居民，我们不是一个真正落地的在美国的所谓的国民。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运用在属灵上，那么今天我们只愿做天国的移民，我们对神有太多的保留，太多的保留，以及不愿意毫无保留的成为一个完全的天国的子民。我们只愿意做天国的移民，还是想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从中可以来选择一下，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童女。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个，学了就去做，听了就去行。我们已经学了许多的知识，听了许多的道理，就不要让我们对神的信心变成了死的。当试探耶稣的律法师一探明白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你去照着行吧。你既然明白了要将爱心坐在那个神放在你面前的那位有需要的人身上，你就照着去行吧。耶稣在未来天堂的门口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和教导别人的审判你我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位国内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对我说，突然有一句话，我是觉得他是带着先知的口吻在对我说话，北美的弟兄姐妹有祸了。哎，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知道吗，北美太条件太好了，几十个人一坨，就是有一个牧师在他们中间，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听到，他们其实就是把银两带回了家，埋在了后院，如果他们不使用的话，那么他们真的有祸了，得了那么多的银两，2000还是5000，不使用不是有祸了吗？所以在听到和行道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求一个思想，我们到底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呢，还是愚拙的童女？昨天我们有一个追思的礼拜， OK， 很感谢主，圣灵充满，那个时候圣灵就运行在整个堂会里面，我就看到义牧师这个时候就走过去，带了一位这个叫这个李正中的这位医生，老医生。其实我跟义牧师曾经几年前去探访过他，被拒绝，真的就被拒绝，他是个自认为非常好的人，拒绝了，他太太已经信主了，拒绝了，你们三副队员也去探访过他，也被拒绝了，但在昨天他信主了，我们两位牧师为他祈祷信主了，心里非常的感动，还要跟我们一起的拍照。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还有三位老年公寓，一共四位老年公寓，还有三位86届来的老人公寓的这个老人家，义牧师就去一一问他们，还从口袋中拿出了这个福音的单张。我看到义牧师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他真的是一位聪明的童女，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今天三副的队员其实学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是学会了一种三副的人生，任何一个机会都抓住他，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添了。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都可以选择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我们讲第三点，去做神挂心的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要我们去做神挂心的事，挂心他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总要为主什么呀？当我们去多救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去为主多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去得多一份营养的时候，这些都是神所挂心的。我们既然作为儿女，在你的家中你看看啊，你的几个儿女中哪个儿女眼中都是有活的，我们做父母的眼中都有活，今天做完了活明天还有，但是我们的儿女并不每一个都有活了。你叫他洗一个碗，妈我洗碗洗好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干净了，妈洗个碗算什么，明天还有碗要洗了。你的眼中有没有活？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你的眼中有没有活？你能不能跟上帝的心意对齐？今天我们能否在主的面前立志，努力去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但确实是上帝挂心的事？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向我们的亲人好友分享一次自己信主的经历？每一天都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可能去一起去爬山，我们一起 hiking， 一起去 shopping， 一起去做这做那。我有没有跟他讲过一次耶稣？从来没有牵着去讲。有没有带领过人真正的一次觉知的祷告？你自己不预备好，你不可能的。你先预备好自己。从来没有带领过觉知，你去带一次别人觉知。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一次祷告会？从来没有，对不对？参加一次。有没有为自己的社区、为自己的城市来走祷？我们20号的时候我们会有走祷，求神帮助我们。我呼召一队员和第一的队员啊，呼召所有的小组长，因为我们有培训，所有的堂会都来。我们可能是20辆车，可能30辆车，沿着465把这块神赐给我们的地，脚掌所踏之地宣告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的一生教会在这里不白占土地。我们可以跟神讲说，神啊，我们可以，我来试着做一次小组带领敬拜或者教会的敬拜。明年我们已经做了2年的这个灵修的这样一个短文的写作，现在有66位弟兄姐妹参与，明年能不能加上我？你从来没有写过灵修的短文，你可以跟宋华去讲，弟兄讲，我明年加入，我盼望在主面前明年多加10人，其中有你，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参加小组的分职教会的职堂？你从来没有做过，你敢不敢做一次？你从来没有打开过家门，你能不能先迎接耶稣来迎接你的灵舍？我们能不能参加一次海外的短宣？我们能不能有一次背诵圣经？现在我知道教会中有不少的有些弟兄姐妹开始有背经，真的很感动，是吧？明年我们是7年之后的，我们要举办这 MCCA 中西部的，我们是主办单位，有很多的侍奉要领导我们，我愿不愿意参与一次？求神帮助我们，有太多的侍奉是神所挂心的，我们要眼里有活。神说在不多的小事上，所有这些事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不多的一个小事，但是问题是你我看重了吗？你不能跟耶稣说，耶稣啊，我们这个116教会里面，这个人才太多了，藏龙卧虎，所有的侍奉的这个岗位都被他们占据了，我实在是插不上手，因为我没有恩赐。耶稣说你是又懒又恶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选择自己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第4我要讲的，珍惜神留给你我在世上的年日。主曾经叫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立即就枯干了，将不穿礼服出席婚宴的客人赶走了。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不要白占土地，而说而今已经是半夜了，神最后留给你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近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我要带给大家，其实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金钱和时间最大的区别，我们都有金钱，我们都有时间，金钱和时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总会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你却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我们不要再欺哄自己。我有一位好朋友，夫妻两个都是 OK， 他们为了不让自己迟到，他们的手表永远拨快15分钟，结果他们的两个女儿也是拨快15分钟，但问题是他们全家迟到就是他们，最多的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总觉得反正还有十五分钟嘛，常常弄得迟到。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所有的迟到都是故意的，哪怕你到教会来，为什么常常每次迟到？故意的，因为你觉得不太重要。今天是下次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人还是急急忙忙，迟到的还是照样迟到，并不因为好像多了一个小时，因为你已经把这个一个小时提前预支走了。我过去在这个一个福音机构工作啊，他这个负责人就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很中听。他说你要叫别人去办事，一定要找忙的人。这什么意思？人家已经很忙了。是的，只有忙的人才知道快，因为来不及做了，我要快。那个空闲的人永远不可能。弟兄姐妹啊，珍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的眼球很快被世界上的东西给吸引住了。 OK， 我们要从中，在这个上面我们要从中来选择自己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最后我要讲说兴起发光，上帝的话是奇妙的，当黑暗遮蔽大地的时候，幽暗遮蔽万民的时候，他却在说耶和华却要显出他的亮光来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当我们说世界所有黑暗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光正在逼近你，神要让你成为他的见证。这是宋长杰120周年的这个聚会中，我看到神为什么会使用他，就是这位上帝的仆人不断地在上帝面前悔改，并不是他比别人好，而是他悔改比别人多，所以神就用他。他里面那个管道是空的，神的灵就下去了，就借着他就可以祝福很多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时代上帝的手臂没有缩短。上个月初我去了这个外面十来天，有外出部去带领聚会，去探访朋友。诶，我觉得这一次去神真的使用我，里面就有一个心被神预备好了。到了 Omaha， 这个聚会有很大的难处，牧者同工执事会很大的难处，真的好像走不下去了，到了瓶颈了。哪里知道神当悔改的信息下去的时候，真的第二天就看到眼泪，第三天牧师哭，执事会同工们哭，大家哭，很少有这样的教会，大家一起哭。后来一天我们去到了德州，我特别去拜访了过去几年在那里带起了一个这个餐馆福音的一个团契，四年在里面。这个团契每个礼拜有主日，这个有九位餐馆的老板或者他的太太或者他的员工亲人，九个人信了耶稣。所以我离开多年以后，我特别去抽了一天去看望他们，很感谢主，竟然临走的几分钟里面，竟然其中还有一个慕道友带他信主。这位慕道友很多的时候跟他传福音都不要听，但是那一刻神的灵到了，就那么决志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我们到了休斯顿，因为我的儿子明年要结婚，所以带着我们的儿子去拜访我50年前的一位朋友。 OK， 在国内就是朋友，信耶稣的时候他还告诉我怎么来信耶稣了。 OK， 但是他们夫妻两个到了一种非常大的难处，难到一个地步，就是遮去遮盖，连家里都开始受到魔鬼的攻击。我们到了那家，真的是为他气的时候就为这个祷告，感谢上帝，他们就感到是神没有撇弃他们，最后还抓住他们，他们认定我们是上帝派去的天使，让他们在最后一刻，他们年纪都已经70多岁，在这个时候看到上帝的荣耀在他们的家中。所以你看到上帝的时候没有缩短，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吗？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预备好心，能够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总而言之，有一个兴起发光，在这样一个神的呼召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愿意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将2000年前你在临终之前三天在橄榄山上的教训，这样一句一句明明白白的再赐给你的教会，再赐给你每一个愿意来跟随你的门徒和追随者。愿主将你的道解开， 愿主借着圣灵将你的道调和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明白了就去行，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